Ukraine has a right to be a democracy.
港疫情严重，新冠确诊人数居高不下，最坏的时刻到了吗？另外，奥密克戎还在变异，姐妹株 BA.2 迅速扩散，人类对新冠病毒还有哪些不知道？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几个星期来，香港的新冠疫情非常的严峻，医疗机构的负担沉重。那在感染的人当中呢，大多数是奥密克戎变体。那奥密克戎给一直采取零感染措施的香港带来哪些新的困难？要怎样阻断奥密克戎社区传播链？香港有没有条件和病毒共存？今天我们邀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来分析和解答。金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疫情目前的状况，还有这次疫情升温的有主要哪些原因？
就是现在香港呢，就是疫情忽然之间就是呈现这个爆发状态，就是呢每天有过千例的这个确诊，或者近千例的确诊连续已经多天了。那大家呢非常关心这一次我们香港流行的这个毒株呢，它是这个 Omicron 的 BA.2 毒株，也就是说也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传播率最高的一个新冠病毒毒株，但是呢它的致病性是非常低的我们所有的这些个受感染的这些确诊者呢，他们都是轻症或者无症的，只有个位数字的朋友呢他是重症危殆，还有呢一位朋友去世了这些呢是非常非常例外的情况，就是才会出现重症。就是这一千多，现在已经几千例的这个病人里头呢，就那么个位数字的是重症跟危殆的。那所以说呢，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挑战。首先呢，这个 BA.2 传得非常的快我们是眼睁睁的看它传出去的。我们的追踪工作其实做得很好，我们明明白白知道呢它的源头是怎么来的，是一对巴基斯坦的夫妇，他进入了我们这个屋村以后我们紧紧盯着他，然后呢我们发现了有这个这一栋楼里面有传播的时候呢，我们马上进行这个全栋的这个核酸检测，在1月19号进行检测，结果检测只找到一位确诊者，但是呢短短出了两天以后它就出现了爆发，就是一下就出了急剧的上升马上呢最后就是把这栋楼呢就是封了五天那就是这样一个，后来五天又增加到七天，封了七天以后解封。那我们其实已经成功的把这整个屋村这个葵涌村的这个爆发呢给处理好了，但是呢这个病毒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呢进入了我们的社区，造成了传播。那我们现在再也赶不上它的那个传播的速度了。而且呢在这个新年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跨家庭的这个聚会，那一下又把这个呢再传出去。所以现在呢我们的整个情况是非常严峻的。但是呢这个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就是说它整体来讲因为它全是轻症和无症的。所以呢我们其实是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只要我们把这个医疗的资源分流分配好，然后把检测的工作也分流分配好利用这个快速的检测，就是用这个抗原检测的方法很好的给这个核酸检测作为补充，这样子呢我相信我们只要把这两件工作做好，再加上其他一些配套的措施，包括我们呢加紧推行的这个疫苗通行证也要把这个疫苗的接种率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呢对这个老人和这个小孩的这个接种率，我们希望呢尽快把它提高。
金教授，您刚才提到这次的主要 感染毒株啊，是奥密克戎的一个亚变体 BA2。 那您刚才说这个首先查到这个病源是一对巴基斯坦来的夫妇，那这两个人然后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传出了这么广，你这个 BA2 我们值不值得我们担忧？虽然现在是轻症，那是不是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呢？
你说的对，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认识呢，它每次都给予我们很多的惊奇啊，所以就是说现在对于 BA2 我们是不是人类已经完完全全认识它呢？我相信还不是，我们还在继续的了解啊这个 BA2 的这个特点啊，包括它的致病性，包括它有没有长期的影响，特别是呢它在我们一些易感人群，特别是这些老年的这个朋友，还有这些呢有基础病的人士里头，他的那个杀伤力又是怎么样的？这点呢是我们十分十分关注的。
对，那这个现在这个您认为感染的人数有没有封顶，会不会继续的增加？
这一点呢，我认为它已经接近封顶，但是呢，就是说也看我们下一步这个社交距离的措施，现在我们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措施，这些措施能不能奏效，这是一个关键点。如果说呢我们这些措施也能奏效，然后呢我们刚才采取的这几样这个分流的措施也能奏效，特别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大批采购了这个抗原检测试剂给所有的，他的计划，港府的计划是给所有的香港市民都派发这个抗原的快速检测，让大家在家里面测，这样子呢希望我们把那个病毒载量高的这些抗原检测快速检测阳性的这些人，那能够呢尽快的就是用核酸来检测进行这个确诊，然后把他们隔离，然后呢就是说尽量的防止出现下一波的超级传播，只要我们把下一波的超级传播防住了，尽量的少，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是有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可能是比较长，可能需要有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呢这个奥密克戎的特点，这个奥密克戎的特点呢它就是来得快去得快，所以呢它就是现在来势比较凶猛，但是呢后续可能它也是会急剧变化的，这一点也是有待于我们去认识它。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经过一个平台，我认为它现在可能是处于平台期，经过这个平台期以后呢是应该下降的。
那这个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奥密克戎，尤其是它的这个姐妹株 BA2， 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无症感染，您也提到了，那这个无症感染就是非常的难预防了，您怎么看这个挑战？
所以这一点呢，这个挑战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呢它在不知不觉中就传出去了，又没有症状或者非常轻的症状，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方式呢是鼓励全体市民都做检测都用这个抗原的快速检测，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抗原检测虽然它的灵敏度略微低一点点，但是它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然后呢它把如果这个阳性的话呢基本上它都可以把这些病毒载量高的有可能造成超级传播的这些人都能找出来。但是我们下一个挑战就是说呢，因为这个病这么轻，然后呢就是说你如果这个确诊了以后呢需要隔离，需要住院等等，有诸多的不便，所以市民朋友呢不一定主动去报告那这一点呢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市民朋友能够呢实现自我隔离，这也是可以达到我们这个防疫的目的，或者说呢我们这个市民朋友呢我们采取一些方式鼓励他们那个主动去检测，主动去报告，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些病毒载量高的这部分的感染者呢把他们尽早的隔离然后脱离了这个传播链，打断这个传播链，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点里面受到实效的话呢，相信呢我们还是很有希望呢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呢把这个疫情控制下来。
那目前这个感染人数激增给香港的医疗机构带来什么样的负担？
就是说香港医疗的资源其实是非常充沛的你相比这个新加坡，相比这个附近的这个邻近的地区韩国，这些就是南朝鲜， 这些呢都是比较充沛的。我们在这次整个疫情里面只有个位数字的重症跟这个危殆的病人。如果说香港这么一个庞大的医疗体系因为这么个位数字的重症的病人就崩溃的话，那我们这个香港的这个医务界也太不堪了吧。啊，所以说呢，我们只要我们能够呢有这个啊积极作为啊，积极调配这个资源呢，我们是完全能够应付这一波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 BA2 这个毒株的这个袭击的。我对此呢还是充满信心的。
那金教授，您对这个控制这波疫情还是很乐观的。那您认为香港有没有条件和病毒共存呢？
我们需要创造条件去跟病毒共存。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隐忧，对于我们香港来说，其实对于内地也是类似的，就是说我们的老年人接种率非常低，只有呢刚刚现在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现在刚刚超过30%，啊，那这么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如果这病毒一旦是泛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呢不全力以赴去尽量的控制减少病例，否则的话呢，一旦他进，现在他已经在这一波疫情里面呢，已经进入了10个老人院，他老人院的一些员工有确诊，那这样子的话呢，很可能会出现我们第三波疫情里面出现的情况，在我们第三波疫情里面呢，他冲进了杀到我们这个老人院以后呢，就是啊，他造成了我们将近100位这个老年这个感染者的离世。那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因此呢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放弃这个动态清零，也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的接种率实在是太低了啊。那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全力以赴，希望呢是减少这个确诊的数目。
那香港的这个最新的数字显示，首剂疫苗的接种率达到了80%，完全接种率呢也达到了65%。为什么老人的接种率会那么低呢？
就是老人呢，他有一些这个信息的误导，也包括呢有很多来自内地的信息，特别是呢这个科兴跟国药这个疫苗呢，它一开始没有在老人里面使用，也没有把老人包括在内。那所以呢甚至呢把很多的这个疾病都列为这个禁忌症，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基础病的老年朋友，还有呢这个长者们呢，他们呢就是因为各种的原因啊，就是呢就是啊出现了这个不去打疫苗这样一个不幸的情况。这个情况实际上是拖了整个香港的后腿。再加上呢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大概有30%左右的朋友呢，他是打这个科兴疫苗的啊。现在我们香港政府已经呢这个劝导这个打过2针科兴疫苗的朋友呢啊，马上去打3针啊，而且呢建议大家呢尽量使用这个复必泰，就是说Pfizer 就是辉瑞的这个疫苗。啊，因为呢，明确的科学数据已经表明呢，这个辉瑞疫苗第三针呢，它的效果是要比你第三针仍然采用科兴呢是要好太多了。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也提出了这个建议。那但是呢，就是说啊，香港社会呢，他还有不少的朋友他是比较固执，所以呢这一部分的朋友他们打了疫苗，他们的保护效果也不足。这一点呢我们也是有一点顾虑的，但是呢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老年朋友，这老年朋友他接种率这么低的话呢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些老年朋友保护起来，确实是我们呢就是说一个非常失败的地方啊。如果我们呢能够把这些老年的朋友的接种率提高，特别是如果打完第三针，那我们呢其实呢就是说很多方面其实是可以呢更加的迈向这个与病毒共存。
那另外一个香港一直采取非常严格的这个新冠控制措施的原因，是不是也是想和内地政府保持一致， 希望能够就是更快的实现通关。您觉得这个通关有没有在什么时候有可能？
我们在前一段就是一个非常挑战性很高的这个前提底下呢，香港已经有100多天是零确诊了，但是内地也没有给我们通关。然后在通关的讨论当中呢，就是我们也根据他们的要求做了很多的调整，包括我们将出院的标准从33改成45，这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结果呢，当时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也没有多少病例，所以你要改到45我们就改了。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已经面临这个真正疫情来临的时候，很多病例的时候呢，如果你都搞45，那这个资源就太浪费了，所以我们就只好把它改回33。那很多朋友说这样是不是离通关更远了？也许是，但是呢，就是说即使我们把所有的都做到位我们也可能实现不了通关。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更加积极的一种想法是呢，我们香港其实就应该呢利用这个一国两制的优势，我们呢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路线来。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还是继续搞这个动态清零，也是跟那个内地这个方向一致的，因为我们有这个疫苗啊这些方面的这个自走如果我们创造条件，那我们呢也可以呢就是说迈向这个逐步开放。如果我们做到成功了的话，那也是给中国一个经验，也是给中国一个借鉴。
那最后一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因为香港的很多物品啊都是通过进口，其中这个食品和日用品呢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那目前的供应状况如何？
现在总体来说是非常平稳正常的有部分的那个运送蔬菜的这些货柜车的司机呢，他有确诊的，那这样子呢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小小的影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的蔬菜啊还是非常充裕的其他的物资也是完全充裕的，这也是有赖于内地对于香港的这个支持这一点来说呢，就是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呢，就是说现在整体来说，香港的整个市面的各种的供应是非常平稳的。
好，非常感谢金教授，那感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奥密克戎还在变异，姐妹株 BA2 有迅速的扩散，那人类对病毒还有哪些不知道的？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疫情进入第三年，全球新冠感染人数突破4亿，人类对新冠病毒有了更深的了解，可是呢，仍然有很多没有解开的谜团，有些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还有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就在人类对这个疫情感到乐观的时候，奥密克戎的姐妹株 BA2 又在英国、丹麦和印度等国家迅速的扩散。那疫情的走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病毒不断变异，疫苗提供的保护作用能维持多久？另外，清零国家又面临哪些新的威胁？今天我们邀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教授来分析和解答。王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非常荣幸受到邀请跟大家交流，谢谢。
那奥密克戎的这个传染能力和免疫逃逸能力超过之前的所有变体有科学家发现了奥密克戎的突变跨越了预计需要5年才能完成的变异，您怎么看病毒的如此这个突飞猛进的突变呢？
确实是如此，这个奥密克戎出来之后呢，就是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因为我们最初想象的就是德尔塔病毒通过它那个基础上再出现新的变异，跟它那比较接近。但是奥密克戎出来以后呢，我们发现变异程度很大，比如说突变的这60多个位点，就是 A 蛋白处已经有三十多个位点。这样来讲呢，因为这个突变越大呢，对它的特性改变可能就越多一些，比如说对人体的侵入，比如传染力、这个致病力都等等这些情况。我们现在说呢，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这想，我们非常幸运， 如果要设想传染力比较强、致病力比较高的这个突破性又比较强的这个病毒株出来，就是很麻烦的事。所以呢，大家呢就不知道这个突然出来就是什么，为什么突然出了这么一个跟你想象不一样的，等于不是那个德尔塔家族出来，另外一个家族出来一个。所以现在呢，大家有几种猜想，我简单的说一下。我先说这个我个人的理解，可能性比较小到可能性最大的可能。现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这个猜想吧，就说是第一个呢，是通过就有点像那个抗菌素耐药性那样，我们就是这个有可能是治疗本身导致的这个情况。最这个最有可能的就是比如我们现在治疗新冠的药，他说的是默克的有一个科学家呢，他的名字叫 William Heston， 他是一个哈佛的医学院的教授，现在退休了。他的理论呢是有可能是默克这个药在试验当中，在治疗当中导致的病毒的是发性状的发生改变。他呼吁呢这个药呢应该尽慎重使用，在调查这件事情。但是呢呼吁这个认可的人不是特别多，所以我觉得可能性并不是很高。第二种可能性呢，就说呢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根据这个家族系谱一样往回 trace 的话，这个实际上都从 B11 这个变种出来的。它持续时间呢是2020年3月到5月份中间，当时就有了。当时现在我们怀疑呢一种理论呢，就是可能在个别的人群当中流行，没有检测到。它传染力一旦增强以后呢，就是首先在南非检测到了，导致这么现在这种局面。这种可能性呢，我个人感觉呢也不是特别大。如果传染力这么强的话，很难想象这么长时间不被注意到，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呢，相信的人现在比较多，可能也比更合理一些。他就说呢，病毒感染到免疫缺陷的这些人，有病毒的在机会，因为病毒不能排除掉，所以病毒在体内的这个长期存在，不同突变，不同突变，最后演变成这个出来了，这是另外一种可能。第四种可能呢，我个人认为呢可能性更高一些，实际上就是这个逆向的传播吧，就是等于人类呢先感染上动物，动物呢在动物当中发生突变之后呢又传给人，这么一个途径，这是第四种途径。这个目前的依据来讲是由来自于两个方面，大家知道呢病毒监测系统的不完全是通过人体检测，另外我们还做一些动物的这个检测，我们知道动物当中流行是比较多的。再有呢，就拿纽约为例，多伦多也如此，我们检查下水道的这个病毒被病毒污染的情况，就是新冠病毒。纽约这个监测系统呢，它有很多意外的发现检测到的来讲，有的变异很大，就是像是从老鼠当中从动物当中来的，根本就不像是从人类的这个感染之后排泄物到了下水道里，可能是这个原因。另外呢，近日去年12月底，中国呢一个研究团队，他呢拿实验的方法证明，这个来讲呢，现在来讲这种变异就是 Omicron 的变异更接近在老鼠当中的一些特征，所以来讲呢，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高。但是现在来讲都没有确认，这就说明呢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不确定将来会发生什么。大致呢就是来源的情况，为什么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那这个病毒不断的变异，我们的疫苗会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要打几针加强针呢？
疫苗呢是肯定受到影响了。这个前不久呢，就去年12月份，美国 CDC 的这个报告来讲，我们现在的疫苗对 Omicron 的保护力比德尔塔来讲呢，要降低了一大块。但是呢，就是保护重症、保护住院、死亡来讲，还是相对来讲还是很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原先就是德尔塔病毒的保护住院、保护死亡达几十倍，现在来讲呢，对奥密克戎也就是20倍以上，这是一个新的这个证据吧。另外一个呢，从保护力来讲呢，个人群组的年龄也保护力程度不一样，相对来讲，这些疫苗对老人的保护作用更强一些，对年轻人的就更差一些。它意味着什么？因为老人如果不打疫苗，它基础的这个免疫力就很差，所以它反映出来疫苗作用更大、 更大一些。至于不至于打不打加强针的情况，现在我个人的观点呢，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判断。现在美国呢是推出呢12岁以上你可以打这个加强针，加拿大呢定的标准不一样，加拿大是18岁以上，而加拿大的官方呢强调的是如果50岁以上的人我们强烈建议打，有慢性病等等等等。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来讲 Omicron 来讲呢，相对来讲它的致病力要弱，造成结局呢相对比较轻，在年轻人当中本来感染以后呢它的结局就非常相对来讲很轻的，这种情况呢打加强针不打加强针呢，我觉得可以个人做判断。如果你要在一线工作，如果接触这高风险有免疫缺陷的人，可能打了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这你本来就是高风险的人，这个打呢也是有必要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讲的个人判断。但是最新的数据呢，也是来自于美国的，主要是来自加州的研究数据。这个研究做得非常好，它呢把这个免疫状态分为三类，一个呢是打了疫苗的，一个打了疫苗，一个是没有打疫苗的，另外一个是打了疫苗，同时还这个打了疫苗又打了加强针的，等于这三种人群。他发现呢来讲呢，如果跟没有打疫苗的人来比，你打了疫苗包括打了加强针有很好的保护力，但是保护力不如你感染以后获得的保护力，所以你通过自然感染以后获得的保护力要比打疫苗还要强。当然最好的是又打了疫苗又感染了，所以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前不久呢又一个研究出来就突破性感染以后这个保护力是很强，而且呢就这个来就是在日本吧就是应该本月初发公布的一个报告，它呢是比较以后就突破性感染以后的保护力。他说呢，如果突破你打完疫苗隔的时间相对长一些又有突破感染，你的这个保护力的是最强。但是这种呢是基于实验室的数据来做的，大致就是这个情况。返回到你的问题呢，就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判断。我个人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需要打，有必要打第三剂，根据个人情况判断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大家非常想知道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得新冠有的人不得？比如说夫妇两个或者一个家庭在一起，其中一个得了一个就是不会得，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来讲呢，这个从这个哲学上来讲呢，任何事情发生的都是这个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人类当中的变异性很大很大，因为个人的症状情况不一样，情况结果不一样。实际这个情况呢并不只限于新冠，其他的任何传染病任何疾病都如此，有的人会感染，有的不会感染。最新的一项研究呢，可能大家有的看到的，来自英国的，它是这个挑战者实验，它是有意识的感染了34个人，其中呢只有18个人感染，另外18个人我通用同样的办法就是没有感染。这就说明呢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变异，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是遗传因素还是其他因素。说这也说明呢这个传染病影响人不完全取决于这个致病的这个因素，还取决于你本身。就流行病学经典的描述呢，我们把它描述成为流行病学三角，就是 epidemiology triangle， 是什么意思呢？发生疾病的三大要素是一个是宿主，一个是致病体，一个是环境。只有在这三个因素达到这个出现不平衡了，人体就要出现这个疾病。所以这种情况呢，只能呢从这个方面解释，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
那感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博士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